亲爱的主耶稣，你赐给我们永恒的盼望，赐给我们异象，派遣我们把你的好消息，从天上而来的好消息，永恒的福音，天国的福音，要传报给普世万邦。你装备我们成为你福音的使者，你与我们同在，把你的喜讯要放在我们的口中，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传讲你的话，释放以圣神的能力。你的国临近，我们都愿意悔改，信从福音。是的，主耶稣，天上的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你以外别无救援。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干扰的灵、欺骗的灵、阻挡的灵、骄傲的灵、背离的灵、控制的灵、忧伤的灵、害怕的灵、分裂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背离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主耶稣，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已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来自你的救恩，来领受我们所渴望的生命的活水。你将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神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你圣神的活水就在这里浇灌，就在这里涌流，就在这里充满。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认识你，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感谢赞美主，主在哪里，主的圣神就在那里。主的圣神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我们就在圣神的运行中，我们欢欣喜乐的一同歌舞，一同感恩，同气相爱，同心合意的赞美我们的天主。这是多么多么的美好，兄弟们，指的是基督徒们，指的是有主生命的人，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我们就尝到了这幸福，我们就体会到了主的爱。主喜欢向我们诉说他生命的话语，来鼓励我们，来帮助我们，来赐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方向。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跟光景里，必有至少一句这圣经里主的话是成为我们得救的智慧。当我们会听主的话时， 我们生命就焕然一新。主的第一句话我听了信了，这不可朽坏的生命的种子，主的话进到我里面，给了我新的生命，我就在基督内是一个全新的受造物，我认识了耶稣是主。那是圣神的感动，除非受圣神感动，没有一个口能够说耶稣是主。那圣神感动的真理之神让我们看到的真理，就是主耶稣，他真是主，他是天地的主宰，他是万主之主，他是至高的君王。当我们信了，我们就重生了，圣神就重生了我们，我们有了主的生命，他真是我们的主。我们一生一世就是认识这主，他是多么多么的慈善宽仁美好丰盛，他愿意把他的丰盛赐给我们，他就带领着他的子女们用他的话来洗净我们的生命，用他赐下的圣神活水来洗净我们。我们若会听他的话，一切都美好，一切都美好。他也说一些话来帮助准备我们，他要派遣我们传播他的福音到普世万邦，这是耶稣基督升天之前对信他的人所说的，你们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你们要因我的名，因父及子及圣神的名，为信的人施洗，使万民成为我的门徒。门徒就是付代价跟随他，跟他有盟约，主啊，你是我的主，我唯一的主，我要跟随你，就是跟他立了约，我要听你的话。你不听他的话，你想改变他听你的话，那谁是主呢？哪有仆人一直控制着主？哪有败坏的臣仆控制着君王？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恩待我们，我们要学会听他的话。我们若不听他的话，就有代价，就有苦难，有些是不必要的。我们若听他的话，很多是不必要的，有些是必要的。有些人不是不听他的话，是听他的话成为殉道者，你是有福的，你有永远的福分，有永恒的产业，是与他一同作王的。我们翻到马窦福音第26章，我们听他的话要听得清晰，听得明白，求圣神帮助我们知道主的话，知道主的心。马窦福音第26章31节，耶稣对宗徒们说，今夜你们都要为我的缘故跌倒，因为经上记载，我要打击牧人，羊群就要四散。经上记载，牧人要被击打，羊群受到惊吓就会四散。牧人就是主耶稣，他被大大的击打，这一个击打是刺穿他的手足，刺透他的肋膀，让他破碎而舍命。这是一个要发生的事情。主说，今夜你们都要为我的缘故跌倒，因为经上这样记载，但是我复活后要在你们以先到加里勒亚去。这两个连在一起，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主要复活，那么主讲他要复活，复活以前会怎样？会死，没有死就不会活。主说我要复活，没有一个人可以复活，除了天主子耶稣基督， 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他说我复活后，如果听到这话就很有安慰，就知道现实的苦难比不上未来的荣耀。我们舍弃的是可朽坏有死的暂时的短暂的生命，我们却得到了复活的身体，永恒的生命，不朽坏的。那么主复活后要在他们以先到加里勒亚去，主是不是告诉他们要到哪里跟他见面？我们要带着盼望，基督的心腹是有盼望的，背着十字架跟随主的人是有盼望的，是以他一同为王，是要在他的婚宴中讨他的欢心，跟他结合在一起。而伯多禄却回答他说，即便众人都为你的缘故跌倒，我绝不会跌倒。这是他想的，他想的就是你怎么说我会跌倒呢？然后抓住了他，全部都听不清楚。我们有时一听到十字架的苦难就抓住了，全部复活的生命跟德能跟美好都没听到了。我们只听到你这一路过去会有艰难，我们就被艰难打败了，怕痛苦就不过去了。而这一个被自己的想法抓住了，主有讲到关于他，但是主讲的更多他听不清楚，他否认。耶稣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伯多禄就对他说，即便我该同你一起死，我也绝不会不认你。就是跟耶稣基督对干，讲起一个互不推让的话。其实谁对谁错？耶稣对。可是最后留在了一个状况，好像伯多禄讲了最后一句话，耶稣不讲话了。而耶稣不讲话，是耶稣有时他没有讲话，免得他的话要审判我们，我们经不起这审判。所以他给我们一个恩宠的时期，悔改的时期。吃知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会死，是不是真的？那么亚当跟厄娃吃了没有？吃了，他们的灵立刻死了，灵死了，魂跟体就迈向死亡的过程。为什么魂跟体没有立刻死，全死了？不是很简单吗？再重造一个人。可是天主在爱，他不因着亚当厄娃的犯罪就说你永远跟我的爱隔绝，不，他知道他有办法来恢复这一个生命的关系。他使得亚当厄娃活着还穿上救恩的衣服，就是那件皮衣。他们对天主没有意义，天主对他们是有情又有意义。那个皮衣也是向他们说，我会呵护你，我还是爱你。那件皮衣就是没有罪的动物把它的皮剥下来，这动物到底犯了什么罪要这样的对待它？是人犯了严重的罪，那没有罪的动物却为有罪的人舍弃了性命，成为他的保护，指的就是没有罪的耶稣基督要为我们舍弃他的生命，让我们穿上基督成为他的义人。他就恩待我们走义路，他要用他的言语 圣神的活水洗净我们，洗净我们，帮助我们。他呼召我们，当我们悔改是第一次听他的话，我错了，你对了，你是主，我悔改，我按照你的意思，我们有了生命，有了恩宠，要感恩，要谦逊，不要仗赖着天主的恩宠去犯罪，甚至于在主面前你讲一句我讲一句，你说是我说不是。伯多禄曾经这样，但是主恩待他，帮助他再恢复他的生命。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22章，在最后的晚餐就跟他们在一起，主说了很多很多的话。主也说，人子要依照所预定的离去，就是在22节，人子固然要依照所预定的离去，但那负卖人子的是有祸的。那跟人子在一起听到了主当面说了很多很多的话，有3.5年就被主的爱所保护，看到了主很多很多的奇迹，怎么要出卖主呢？因为撒旦进到了他的心中。但是撒旦怎么会进到他的心中呢？因为他向撒旦开门，他不听主耶稣基督的话。我们的心是要被主的话所充满，充满了主的话就是充满了主。撒旦不能进到你的灵里，你的心里，他就从你的思想逻辑上来诱惑你。天主真的说了你不可以吃所有的果子吗？你若吃了这枝三恶树的果子，因为天主知道你要知道善恶，如同天主一样。天主确实给我们一个盼望，我们要像天主一样的成全。主耶稣基督在马窦福音5章最后一节也说，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到什么地步的成全呢？不是人想的，而是像你们的天父是一样的成全。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的，但是主这样说他就负责，我们听他的话，他就要用他的言语不断地洗净我们错误的生命，我们的罪，我们有罪的思想，抵挡他属灵知识高在的这一些不是来自耶稣基督的思想，要把我们每一个被仇敌掳获的思想都夺回，顺服耶稣基督的心思，顺服耶稣基督的思想。因为他是主，他要救我们，让我们整个的人不但灵重生得救，我们的魂要被更新圣化，让我们的思想跟他的思想合为一，让我们的喜欢，我们的情感跟主耶稣基督的情感，他喜欢的成为我们所喜欢的，让我们的意志不断地选择主耶稣。主继续说，24节，在他们中又起了争论，又起了争论，就是我们很软弱，我们的天性是喜欢争论的，又是在恩宠中也还在争论的。有的时候我的两个女儿非常非常可爱，小的时候他们都喜欢争论一件事，爸爸比较爱我，姐姐这样说，妹妹说爸爸比较爱我， 你看爸爸为我做这件事做那件事他比较爱我。另外一个说那爸爸为我做那些事这样事他比较爱我。两个人就在争论这爱。其实我都是用全部的心爱他们每一个人。他们不一样，我以他们不同样子来爱他。天主爱他每一个子女，他爱他每一个子女。那么我们不要为别人尝到了主的爱你嫉妒生气，你要为他喜乐。现在他们再也没有这个问题了，成长了，成熟了。爸爸好爱我，他这样讲。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好为你高兴了，因为爸爸也很爱我。那么我听到这些事情我的心也喜悦。那么为争风吃醋这样的相争实在不是天主给我们恩宠他的目的。他们争论什么呢？他们中间数着谁最大。我昨天有讲骄傲是一个很可怕让我们迷失的罪。这谁最大到个地步你都想要控制主耶稣听你的，强迫主耶稣听你的，那就是伊泽贝尔的灵，他控制了君王阿哈布，他控制君王，用君王的权柄满全他的私欲偏情去控制别人。我们不可能用耶稣君王的权柄，耶稣君王来控制别人。主有时候含忍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不是认可。哦，你默认了就是可以了，不，他没有认可任何的罪。悖逆是一个罪的根源，人类的第一个罪就是悖逆。悖逆就是把主的话废弃，你说不可以吃我吃给你看，你说要怎样不可以怎样。天主要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对我们有最大的好处，天主不要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对我们有最大的保护，免于凶恶，免于伤亡。他们争论数着谁最大，这些人怎么传天国的福音呢？因为马可福音第三章说一国若自相纷争这国就不能够存立。在主的国里没有自相纷争的，只有同心合意相爱。一家若自相纷争这家就不能够存立。那么你带着一个纷争的这样的一群人怎么去传天国的福音呢？因为传福音的人要在福音中生活，传福音的人要活在福音里，传福音的人是见证福音是真实的。耶稣就给他们说，耶稣给他们说外邦人有君王宰制他们，那有权管制他们的称为恩主，你们却不要这样。你们中间最大的要成为最小的，为首领的要成为服侍人的。这是天国的律，不是世界里的国的样子。那最大的为首领的要服务人，是谁大呢？是坐席的还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比较大吗？可是我在你们中间却像是服侍人的。就在不久之前耶稣基督还为他们众人洗脚，脱去了长衣，那是司祭的衣服，不能做卑贱的事。他拿了毛巾束上腰，拿了一盆水为他们一个一个的洗脚。主是最大的，他却服侍最小的。若他不是服侍最小的，我们不可能重生得救，我们不可能有盼望。他多么大，我多么渺小，他高高在上，那么我是个罪人，远离了他罪有应得， 该死的，他为什么为我而死呢？他为什么不嫌我污秽来寻找我呢？为什么他愿意我洁净？也只有一个办法洁净，就是他的血来洁净。借着他的血，我们洁净了，被洁净了，可以跟天主恢复了一个新的关系，就得成过去看都成了新的。我们再犯罪了，玷污了他给我们的白衣，还是认罪悔改，靠着他的宝血洗净的。他一直在扶持我们的软弱，在帮助我们，他的话在告诉我们，他还是告诉他们，你们要彼此服侍。那在高位的做权柄的，特别要很谦逊的去服侍权柄底下的人，就像主耶稣是权柄，他却真的成为我们的榜样来服侍这些宗徒们。主继续讲，在我的困难中，主来到这世上不容易的，从他降生成人之前，就一定要有一个愿意的人来接受他，他才可以取了人性。因为天主在起初把世界交给了人来掌管，天属于天主，地属于世人，那么他来到地上，他的旨意要畅行无阻，要地上人愿意。这是为什么要祈祷愿你的国来临，就是我们有人盼望，这是主把他的盼望告诉我们，可是他让我们选择他，他愿意亚当跟厄娃都吃生命树的果子活到永远，他不愿意他们上亡，吃他禁止吃的禁果，就是他给人一个完完全全的自由，自由的选择，包括选择他禁止的。你有这个选择才叫做真的自由，他是真真实实的给我们这真自由。他知不知道他给人这个真自由的后果是什么？知不知道？知道。你怎么知道他知道？因为圣经讲他是全知全晓全能的天主，他不会错，他知道，他都知道。那么他知道有这个后果会很麻烦，真的也很麻烦，他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有，有。在创世以前，他就拣选了他的圣子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流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厄弗所书第一章所说的，他知道，他有办法，他来解决。他给我们自由，当他给我们新的生命，一个奴隶是不能够有自由的。如果你是一个奴隶，你可不可以说我的主人很不好，我要换个主，可以吗？不能。一个奴隶可不可以说让我去看电影，让我去玩，让我回来的时候把我的饭菜准备好，可以吗？就是你被限制在一个地方，一个坐监的可不可以说我好久没有吃梅菜扣肉，下一餐就给我准备着，可以吗？圣经说这里的伙食太差，这个菜没洗干净，还有菜虫，水里你给你吃不错了，不吃不要吃了。所以我们就是在一个很痛苦无助的地方，主把我们释放的自由。一个自由人可不可以选择？可以。那么他真的让我们选择，你真的要继续的听他的话，还是你要回到罪恶中过了一个罪恶的生活？当你选择罪恶犯罪的时候，你又变成了罪恶的奴隶。当我们选择了主，我们的生命 就见到了一个超乎我们所想象的丰盛跟美好，甚至于你小小的心愿他都给你。在几天前的讲习会中，有一个姐妹，她来到这里好快乐，因为她身体上肠胃上有一种不舒适，她求主耶稣帮助她，她求主就光照她，她想起她非常想要吃两米粥，二米粥，到底两米粥还是二米粥？二米粥，我是第一次听到二米粥。你们知道二米粥是什么吗？哎，有人不知道，有人知道，我就为了不知道的人说，那知道的人可以检视我说对不对？主的话要检视的，真是出于圣经的吗？还是你自己说的？不是自己说是圣经就是圣经，不是自己说是主说就是主说。我们也要分辨主说的，我们都要听。二米粥就是两个米，两种米组成的粥。我也过去没有吃过二米粥，我吃过大米粥，也吃过小米粥，我不曾吃过这两个米组成的粥。他一来到这里，他说我来不及准备，我也没办法准备。第一餐摆在桌上的就是大米煮小米的粥，二米粥。可是主跟他讲要有三样东西，二米粥还加上另外一样会帮助他的胃。另外一样呢，如果我记得没错是山药，是吧？哦，真的，感谢主。可是我们来到这里，直到今天，在这里准备食物的人，我还没看到山药，也没吃到山药。你们吃到山药吗？没有，都没有。但是这姐妹的那一天那一餐，桌上就摆了一盘山药。她好惊讶，是另外一位姐妹不知为什么有感动，就带了山药做好了摆在那边请他们吃。那没请我吃我嫉不嫉妒？不嫉妒。没请你吃嫉不嫉妒？你可能不需要山药，可是那位姐妹需要山药，也就是你是自由的来到天主的家中，天主打发人帮你准备的是上好的。当那担子回到阿巴父的家中时，那只肥牛犊是为他而宰杀的，牛指着是侍奉，留在打场不能够拢住他的嘴。到底是讲人侍奉主的人，还是讲牛呢？是讲人。接下来就说传福音的人要在福音中生活，所以那牛肥牛犊就是最好的牛，最好的工作。而这个工作不单单是认真辛勤的工作，而是舍命的工作，把自己当作全燔祭。这一只牛，这一只肥牛犊，指的是耶稣基督。天主爱我们，我们回到他的家中，这一类的事情被他准备好的爱，我诉说不完，太多了，太多了。一点点心里的心思念虑，小小的一个，觉得也没关系了，这不重要，我就忠心的侍奉你。他却满全，他真的满全，这是他的爱。他的爱是这样的丰满，他给我们选择。如果我们都选择谦逊的服侍人，会不会谦逊的对立的骄傲的，你怎么不服侍我？我比你大，我应该坐在位置上，你为什么不去做那些事？在主的家中不是这样骄傲的。 我其实不会不喜欢扫地，也不会不喜欢洗碗，而是事事都有定时，并不是自己的喜欢。可是有的人，我们在这里各桌洗各桌的叠碗，这是很好的。可是我们的一桌总是有不同的人来说，你们就让我们来洗，而且是兴高采烈的，很高兴的。我是 很感恩的。我们就按照主召叫我们的位置上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主继续说，在我的困难中与我常常相携的就是你们。在主的困难中，主有很多很多的磨难，跟他相携的就是这些人。当耶稣基督在山园祈祷的时候，跟他相携的也是这些人。他们真的跟耶稣，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还是有他们中的人就在那里跟他相携，直到耶稣死了，还有人不断地去找他，像玛利亚、马德勒拉，一周的第一天清晨，他就到坟墓里去找耶稣。这份爱，你死了我也爱你，我永远爱你，我的心已经被你的爱所夺得。耶稣复活显示的第一个人就是玛利亚、马德勒拉，因为他爱主的心这样强烈。你渴望耶稣向你显现，你渴望经验到他就在你的周遭，你要爱他，爱他，因为他就是爱。你这一个爱他的爱是他给你的爱，他已经跟你在一起，把这份爱给了我们，我们会跟他相携，我们会与他同在。但这一个跟他相携要超越肉身，要在心灵里完完全全用我们全部的心来承受他的爱，来爱他。这是他对每一个基督徒的总结的诫命，这是第一条诫命，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的爱他，爱他于万有之上，爱他超过一切的受造物，这一切的受造物包括自己的性命。谁若爱自己的性命超过爱他，就不配跟随他，不能够在他前受教。第二个诫命就是爱自己的近人如爱自己一样，全部的诫命都总结在这爱的诫命。我们承行了这诫命，就会满全所有的律法。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上，他整个的生命都满全了天主的诫命。所有天主的诫命，旧约的预言，在他身上100%的应验，还有一些旧约先知的预言是直到末世的在应验中，他要乘着云彩再次的降临，快要应验了。所有的关于主耶稣基督的这一些经上的话要圆满的应验。这一个跟他相携，会从起初的相携到深入的相携，最后到达一个地步，就是我们整个的灵魂体都是属于他，被他洁净。他要用话语来洁净我们，准备我们，帮助我们。第29节，所以我将完全给你们预备下，正如我父给我预备了一样。怎么得到完全呢？ 就是常常与他相学，就是跟随他。当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就是他行了五饼二鱼之后，他将更大的启示告诉来寻觅他的众人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活到永远，不要为世上可朽坏的食物而劳碌而辛苦，要为那永生的食物而寻求。而这永生的食物就是他自己，他把他自己给出来。可是很多的人听了这话不能接受，因为有自己的想法，这人怎么可以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这怎么是这样呢？约翰福音第六章就说，为此很多人离开他，非常多的人离开他。那么是不是别人都离开他，耶稣就收回他的话？哎呀，世人会这样，我们的主他的话不会改变，是真理，永存不朽，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主耶稣就对跟随他的十个门徒也说，难道你们也要离开吗？主知道他们不会离开，可是给他们一个选择表达的机会。伯多禄说，主啊，唯有你有永生的话，离开你我们投奔谁呢？这一个跟随主要忠信，要到底，他没有离开。但是为什么在耶稣基督生命中最后期的时候，上十字架之前，他却三次否认耶稣，跌倒了呢？主耶稣说，你们要醒悟祈祷，你们难道不能够陪我一起醒悟？主是迫切的祈祷，在格泽马尼的庄园里，他非常迫切的祈祷，他的汗和血都流出来了。有一个天使显现，加添主的力量，在你孤单时，在你需要时，天父会派遣天使，主耶稣基督会跟你在一起。为什么主耶稣会承受天主来鼓励他呢？因为主在那之前说，我的心灵非常非常的忧闷，就是他的人面临了一个困难，那困难真的很大，你想着想着就是很可怕。但是这祈祷就是会得到力量，天使也鼓励他，帮助他，也是告诉我们，天使是服役的灵，他在帮助众圣徒。在末后的时代，有很多天上的圣人天使，他在帮助我们。有时我站在台上传讲主的话，就有一些光亮主给进来，我体会在我旁边在讲台上有帮助我的。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说，你在传讲福音，在天国福音的聚会你传讲福音时，我看到了在你旁边有一个圣人，他说我不认识他，跟我讲的是外国人，他是穿着东方的服装，是一个东方的，而且他说是中国人。我倒没有看到在我旁边的这中国人帮助我，可是我毫不怀疑我不孤单，天主与我们同在，他的天使，他的圣徒也都在扶持帮助着我们。他帮助我们是因为我们诚行天主旨意，是不是？ 他不会帮助我们去犯罪，他帮助我们不要去犯罪。所以主耶稣在迫切祈祷中，为此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提到，主耶稣他为了眼前的欢乐轻视了十字架上的荣辱，这是真的。那是他祈祷之后得到力量，那他要中徒们也醒悟祈祷，他们都在睡觉，他们都在睡觉。同样的，有重要的时期，伟大可怕的日子要来了，你要进入这伟大中，你要是一个祈祷的人。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讲，在那末后，我们怎能够躲避这一切的大患难，在人子前站立呢？就是要醒悟祈祷，迫切的祈祷。祈祷就是跟天主亲密的往来，得力量，也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他的旨意是圆满的，所以耶稣基督是为了眼前的欢乐而轻视了十字架上的荣辱。主耶稣说，那跟我相携，常常相携跟随我的，我为你们把完全准备好，正如我父给我预备了的一样，为使你们在我的国里一同在我的筵席上吃喝，并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个支派。就是你要与主相携，你要跟随主。主啊，唯有你有永生的话，离开你我们要投奔谁呢？我跟随你就定义跟随你。有很多人都跟着主耶稣，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听他的话，跟随他坚忍到底，跟随他完成主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我们背着十字架跟随他，十字架是主耶稣基督舍弃他自己的性命那一个地方，那个祭坛。他召叫我们也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他。在地貌的后书第二章十一十二节，如果我们与他同死，也必与他同生。罗马书第六章那里说，我们信耶稣就是借着水洗与耶稣基督一同死了，我们得以结合在基督耶稣内，全是因着阿爸父，那是格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跟耶稣基督结合在一起，他死了，因信心我们在他内与他一同死了。耶稣基督的死是背负我们的罪，为我们替我们而死，同时也是与我们一同死了，我们跟他结合在一起，他死了，我们跟他一同死了。我们既借着与他同死，跟他结合在一起，他复活了，我们还是在他里面，我们就一同复活。如果我们与他同死，也必与他同生；如果我们坚忍到底，也必与他一同为王。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准备了完全，就在乎我们要不要坚忍的一直在他内生活，在他内行动，在他内生根修建，在他内蒙受了他赐给我们每一个时刻所需要的救恩。我们是与他共赴一轭，走着十字架的道路。主耶稣基督他得胜的世界，圣保禄中途说，世界与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一个最大摧毁的，把各式各样都要在那里摧毁，也是在那里的 检验，凡是来自天主的是可以进可以出，不是来自天主的想要进去就死在那里，想要出来就死在那里。所以世界与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不属于世界，世界所有的对基督徒的这一些要做的事，就像梅瑟带着以色列子民出埃及，就是走主命令的道路，那条路法老王以为他们迷路了，他们走上了绝路，走到红海前被包围了，无路可走，看起来真是绝路。这是世界里的看法，他们要把这些人再抓回世界里，所以基督徒会被世界的王追杀，又拉回去到世界里做奴隶。你知道法老王把他们掳获回埃及是要让他们享受吗？不是，做一个更可怜的奴隶。世界的权势要把你拉回去，但是主带着他的百姓过红海，审判了世界的法老王跟他的军兵，他的军兵就都死在红海里。这一个大获全胜的主彰显他的得胜荣耀在他们中。为此出谷记说，亚威是战士，他为我们获得了胜利。米利安就带着妇女们击鼓跳舞，在那里高舞欢呼主的得胜，他是得胜的。而我们是从他世界里救出来，不属于世界而属于他的。世界与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他想要来抓我们出离世界，走义路，走天国道路，十字架道路的真实的耶稣基督门徒，他抓不住的。而我与世界也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十字架就是世界跟天国的入口出口。我们不爱世界，爱世界爱神的心爱天主心不在我们里面，但是天主爱世界里受苦受难的人，他打发我们到世界里去救人。梅瑟不是喜欢埃及回到埃及，是有使命回到埃及拯救天主要他救的他的子民。你若爱世界用世界的办法，那就是巴比伦，就是用偶像代替了真天主，用世界的办法跟世界有不洁的关系而做的事，那是堕落的教会，那不是圣洁的，那不是耶稣基督的新娘。所以圣经称他是大淫妇，也就是说我们要好好的选择，我们不能够把他的家变成淫乱的地方，放纵肉欲的地方，我们不能够在他的家中设立金牛偶像的祭坛，在那里吃喝玩乐堕落了。因为他是圣洁的天主，他是祭邪的天主，他要圣化我们。十字架也是除灭我们肉性的地方。经上说我们要背着十字架借着圣神致死肉性的妄动，十字架是一生一世要弃绝自己，背着十字架跟随主直到终点，直到今世的终结，我 我们以抬头为王。主耶稣他所做的事样样都好，他所做的事，他所经历的道路也是得胜的道路，他的得胜要成为我们的得胜，他的经历要成为我们的经历，他愿意我们经验到他所经历的。若望福音第十四章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所以他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他的得胜我们也要经历。主耶稣基督他为了眼前的欢乐轻看了十字架上的荣辱，也就是这一些通通都在十字架上而死去。我们的旧人要在这祭台上舍弃，我们复活的生命得到的生命就要从那里完完全全出来。一个真真实实背十字架的人，因为十字架就是除灭肉性，除灭旧人，活新人。而这一个活新人就知道十字架的得胜，这十字架的得胜是主得胜的，他召叫我们顺从圣神而得胜的。所以要夸耀是夸耀主的得胜，夸耀主十字架上的得胜，而不是夸耀受苦的经历。有的时候不是主给你的苦，你会说我比你们都苦，我背了很沉重的十字架都是为你们。有的时候不是，有的时候也真是，要求主帮助我们怎么知道他是或不是。因为十字架是除灭我们肉性的地方，你的肉性会在那里死了，你不会讲话是肉性的臭味，那个话显示你出于肉性，那是撒旦喜欢的，夸耀自己骄傲。他说我的海鲜大餐生猛大餐就在这里。当主耶稣基督背着十字架，有妇女为他擦汗为他痛哭，他对痛哭的妇女说，你们不要哭哦，你们要哭你们的罪，你们子女的罪。主不寻求人的安慰，真正背十字架的人不寻求人的安慰，在十字架上是王，那里有写犹太人的君王，他是王，王是给予的，愿意的，他心甘情愿的舍弃他的性命，没有苦读，没有不愿意，只有心甘情愿满了天主美好生命彰显出来他的荣耀。在起初背十字架会有很多地方怎么我想要的，哎，主不想要我又过不去，我觉得的，哎，在十字架就不断的被对付被炼净。最初我们会有一些不适应，但是越来越经验到主的能力主的恩惠，他就带着我们变成十字架是一个安息的地方。也就是说我的轭是柔和的，我担子是轻松的，你必会得到你灵魂的安息是千真万确的，那是一个最安息的地方。当你拣选主的旨意交给他，成为一个真的跟随他的人，这是唯一的道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就会经验到主给我们的世人夺不走的安息。那个安息，那个喜悦，那个平安，他的轭是柔和的，他的担子是轻松的， 真正被十字架的，就从那里是得着力量，是十字架带着你超越了好多好多的困难。主耶稣与我们共赴一厄，在主的困难中与他相携的是王。我们翻到哥罗森书的第一章第24节，圣保禄中途说，我在为你们受苦反而觉得高兴。这是真背十字架的人，他担负了天主给他的使命。你们谁跌倒我不忧心呢？那一份爱，那一份信靠主，那一份愿意如同基督一样轻看十字架上的荣辱，而为了眼前的欢乐而喜悦，因为这样我可以在我的肉身上为基督的身体教会补充基督的苦难所欠缺的。他说，我可以为基督的身体教会，主耶稣基督完成的救恩是圆满的，没有什么需要再加再补再赎，这是圆满的。那么耶稣他完成了他的救恩，他愿意他所经历的他的教会都经历。那主在若望福音第17章，他说，父啊，我不为信我的人祈求你把他们撤去，我为他们祈求他们彼此相爱，在爱内合而为一，我为他们祈求远离了撒旦恶者，他把我们留在世界上。而且他说了，世界会老恨基督徒，会老恨我们。他也说了，我已得胜了，放心，我已得胜的世界。他的话在若望一书第5章，得胜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主耶稣基督是天主子是墨西亚的吗？主耶稣他是天主子，全能的天主子，全能的天主，他得胜了，他是墨西亚，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没有离开我们，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极，在帮助我们。他也说是靠着我们的信德得胜世界的，就是我们听他的话，听他的话，你听他的话就是得胜的，他的话是得胜的。那么这一个要听他的话，就是十字架上的历练。有好多的时候我想的跟他想的不一样，我喜欢的跟他喜欢不一样，那么经过这过程中，我所喜欢的是他所喜欢的，我所想的是他所想的，那么他的喜悦成为我的喜悦，他的担忧也成为我们担忧。一个不悔改的罪人硬心要远离他的担子，其实父亲是担忧的，主耶稣基督也是担忧的，他也把这一份爱给我们，愿意传主的福音。当你真的有爱时，你真的相信主时，神奇的事情要发生。也就是圣保禄中途在迷失在肉性自我的想法里侍奉他祖先的天主，是在犯罪。而且一个真正侍奉主的施德望，他是赞同他们用石头把他打死，而施德望的死却给了保禄生命。值不值得？值得。施德望是心甘情愿的愿意，那是被十字架对付了的，跟主结合为一。主在十字架上是说，宽恕他们吧，苦难的时候。施德望讲了类似的话，不要跟他们算这血债，确实是血债，他不要算了。主也求父宽恕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做的是什么， 那时的扫路不知道他做的是什么。之后扫路就碰到光，被光击倒，他开口就问主你是谁。一个骄傲的人要喊别人是主是不可能的。他们说谁哪个叉叉叉在背后暗算我，哪个人用这种方式给我出来。他没有，他是整个趴下去说主你是谁。因为他趴下去问主你是谁，主说我是你所迫害的耶稣。有人可以迫害在天上坐在宝座上的耶稣吗？复活的主耶稣。恶人根本上不了天，怎么能迫害在天上坐在宝座上荣耀的主呢？这不可能。他所迫害的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徒。他迫害的是基督徒。那么这些基督徒失的望愿意受迫害，伊利麦子死了，得到许多的子粒来，施德旺死了，得到了很多很多的属于主的真实的子民，因为是同样的麦子，同样的生命衍生出来的。我昨天讲到Neville Johnson 带着一群爱主的人经历到属灵的征战。主说谁愿意当作先锋成为我的致命的圣徒，大家都愿意。主拣选了一个女孩，那个女孩是跑着向前跑，欢乐的向前跑。她知道很快他会死，他真的死了。为什么要这样？主可以多得胜。他死的时候好大的光出来，那些仇敌都被消灭，那个城里的人大量的悔改。这是殉道者的血，麦子产生的麦子，也是这里说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还在受苦。耶稣基督的身体在受苦，也有一个天主量的圆满的尺度。那么耶稣基督的身体，这只手受苦，这个指头受苦，就结束了吗？没有，还有那只手，那个指头，这个肢体，有圆满的数字的殉道者，是在苦难中拣选舍弃自己的性命，也就是为了耶稣基督身体是教会补充基督苦难所欠缺的。基督还在受苦，还在受苦，但是他的受苦也让我们跟他结合在一起，与他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受苦，全身都受苦，对不对？包不包括头？包括头。那么只有头苦吗？不，身体也苦。也就是基督把他的所有的体会都要让他的身体明白，是不是好痛啊？所以基督把他的痛，他的爱让我们明白，把他的心向我们启示。我们教会中有一个弟兄，他曾经是迷失的，虽然从小就是在教会中长大，到了青年，到了被叛起，他就学坏了，不来教堂。他妈妈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信主的人，跟着儿子怎么去说都说不能让他回心转意，他就常常离开家，跟坏朋友在一起做坏事。可是他妈妈就会知道他在哪里，他妈妈可以从他的朋友，他知道他有什么朋友会怎样，就可以找 找到他在地方，在他要做坏事的时候，妈妈找来了把他带走，所以他很生气，也很不愿意。他不愿意他的妈妈来阻挡他的自由，我是自由的。但是妈妈很爱他，没有改变。有一次，他到外面去，让他妈妈不知道，不回家，就跟坏朋友在一起，做一些很不好的事。他会吸毒，他会做一些肉欲，放纵肉欲的事。那天早上，经过了夜晚，到了早晨，好像很熟悉哦。过了晚上，到了清晨。清晨，他从楼上的窗户看着外面的天气，寒冷。他看到停车场里面有一个人跪在里边，就是他的妈妈。突然，悔改的灵进到他的心中，他悔改，冲出去，抱着跪着他的妈妈，嚎啕痛哭，求他妈妈的原谅，求主宽恕。你知道他的妈妈为他期待有多少？那一夜，从夜晚到清晨，妈妈是跪在那里，几乎死在那里，天气很冷。妈妈愿不愿意？她在求助，我没办法，求你，求你，求你。出于信德的祈祷，主一定俯听。可是主不但造就这儿子，也造就这妈妈。这儿子变成非常爱主，全心侍奉主，在教会里他是常常在门口帮助照顾。有谁需要他就去照顾，一个非常爱主的弟兄。这是耶稣基督也为他受了很多的苦，耶稣也借着他的妈妈为他受了很多的苦而悔改的。保罗中途为耶稣受了很多的苦，他觉得高兴，因为要有圆满的耶稣基督身体的苦难进入成全，而这头所经历的身体要经历，头是不是已经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有，身体有没有？正在过程中。可是主与我们同在，他跟我们在一起，这是所需要的。我依照天主为你们所授予我的职责，做了这教会的仆役，好把天主的道理充分的宣扬出去，就是为主做主命定的工作，侍奉主，全心的摆上，兴高采烈的侍奉主，连在苦难磨难中也欢耀的这一个讨主欢心的侍奉。他领受了好多好多从头给他的启示，因为他愿意被施加，因为他愿意听，就不像伯多禄勒斯说众人都跌倒我也不会跌倒的这一种没有被施加的这个生命。可是后来的伯多禄不一样了，他不再害怕了，他得到治愈了，他有了刚强的生命，他其实全部都倒空了。为此在中途大师录而里提到，当中途们往圣殿去时，经过利门，在那里看到了一个胎生的瘸子，想要跟伯多禄以及若望中途讨一些金钱。伯多禄定睛看着他，跟他说，你看我金子银子我都没有，我把我有的耶稣基督给你， 你起来行走吧。这一个胎生的脖子就起来跳着到圣殿里。而为这事，波多禄跟若望又受到了公议会大司祭的围栏责难。可是他们尽管在责难中，他们心很高兴，因为他们配为耶稣基督的名字受苦受难，最后被倒钉十字架上，他都是心甘情愿的成熟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跟基督在一起，头在受苦，他邀请我们也亲验到这一份靠着主大获全胜的丰盛跟美好。如果我们坚忍到底跟随主，他为你也摆设了王权。这十字架是进入王权的道路，这十字架要除掉一切跟主不合的世界的，在那里都除掉了。还有一个，我们过去的旧人在世界里的生活习惯的旧思想旧生命旧的肉性阿玛勒克也要在那里死。请向上主的旌旗举手，上主必要世世代代与阿玛勒克作战。那旌旗指的是耶稣基督的名，为了耶稣基督，为了他的话，为了他的名，我不断的投降降服祈祷，迫切的祈祷，你的肉性就会被打败。什么时候你不举手不降服在主前，你会被你的肉性打败，被打败了还不知道，还不能恢复。当伯多禄真的三次否认主，耶稣都说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还是不听不信。结果呢，那一天鸡叫了没？叫了，就是鸡比伯多禄还顺服，对不对？那么鸡真的叫了，而鸡叫了，伯多禄听到没有？听到了。鸡叫有的时候很多人听不到，在我家每天都有鸡叫，为的时候我也听不到，因为我祈祷我跟主在一起，有时候外面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了，所以都可能听不到。纵使所有人都听不到，伯多禄是一定会听到的，对不对？他一定会听到了。纵使听到了，很多人可能都听到了，那么鸡叫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好像没什么关系，就是生活中环境中的一个状况。但是伯多禄听到了，他就想起耶稣基督所说的，不管他什么都想不起，这件事情他一定会想起，一定会想起是圣神在工作，圣神是在环境中掌权的神，圣神是在我们里面给启示的神，圣神也是把我们引入一切真理中，使我们想起主的话就明白主的话的神。耶稣基督面对面跟他讲，他听不懂，他不知道，但是当圣神在他里面给启示时，他不但知道，他也知道耶稣讲的真的应验了。他悔改，他哭泣，他懂得耶稣基督讲的那话是什么意思。而这个哭泣，这个苦难，这个痛苦是天主的爱，不要他一直这样的对主的话排斥，不要这样的一直不懂主的心。圣神是把我们引入一切真理中，约翰福音第十六章说，他不凭自己讲论，只把从天主那里，从主那里领受的话告诉我们。所以他把主说的话 告诉了伯多禄，伯多禄就悔改，就把他的圣神赐给我们。圣神是我们在这祭台上借着圣神就可以致死肉身的妄动，大获全胜。主的话会为我们做心中的割舍。圣神让我们明白主的话，是当我们愿意背十字架弃绝肉身时，我们降服了，向着主投降了，圣神就要帮助我们。这一条道路是高超的道路，这条道路是永生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为王的道路。在主教会的身体的苦难中，你愿意与主一同相携吗？你愿意常常跟他在一起吗？那就是天天背着十字架跟随他的圣徒们。其实你的难处因为跟主共赴一轭，他要用我们，使得往死的死，那个荣耀的死，也像耶稣基督他说我受光的时候到了，这是真理。他说光的时候到了，使得望受光的时候到了，是多么多么荣耀，要获得生命。那愿意舍弃自己性命的，就一定会获得生命。这就是在寻找这些愿意跟随他到底的，与他一同为王，他把王权都准备好的你和我。他要得着圆满的王，都是愿意为他而舍命，死于自己，活于基督，就有好多好多的子粒要生出来。那是在主王国里面被王所生的生命，我们是不是被万王之王所生出来的？那成熟的儿子跟他一同做主为王，也要有王的生命。这王的生命就是受苦无声羔羊的生命，就是不夸耀自己的苦难，夸耀主的荣耀。他因兴盛，我因衰微，愿意死，而且是与他同死，不是在肉身罪恶中死，也要与他同生，一直活在他复活的能力里。格林多后书第四章，死亡在我身上发动，生命就在你们身上发动。这一些一组结合在一起，与他同死的要永远跟他活在一起，而且能够坚忍到底，也必要与他一同为王。这是我们的呼召，这是我们的命定，也是我们要付代价的，是要付代价的。这一个不愿意付代价的跟随主是最痛苦的，既得不到冠冕，就浪费了生命，就白白的来到这世上走一遭，空空洞洞的，没有结什么果实，没有为天主而活出他的命定，他的旨意。这不是天主的心，他愿意我们结实累累，结圣神的果实，跟圣神同工，跟主同工。主耶稣他借着他的话，借着水，就是圣言加圣神，在帮助我们，在你任何的状况里，都有圣神使你想起主的话，是你的力量，是你的得胜，是你的喜悦，是你的安慰和舒畅。只有真心背十字架的人会尝到这一个 真实的美好。我们一起站起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的宗徒圣保禄用他整个的生命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你，从你那里得到了各式各样的启示。他说，我在为主的子民受苦反而觉得高兴，这是何等的爱。你愿意轻看十字架上的荣辱，以欢乐的心拥抱了十字架，为我们舍弃你的性命。你复活了，就把你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那跟随你到底的，你就为他们准备了完全，让你的宗徒们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个支派。你又恩宠呼召我们背起你给我们的十字架，弃绝自己，愿意付上一切的来跟随你，做你的门徒。你必要教导我们这正义的道路。谢谢你把这启示赐给了圣保禄宗徒。如今我在为你们受苦反觉高兴，因为这样我可在我的肉身上为基督的身体教会补足基督苦难所欠缺的。这苦难包括还有人是致命的，为了你的话，你的肢体是殉道者，那圆满数目侍奉你仆人的殉道者，我们的同仆，圆满数目信你的弟兄们的殉道者。主耶稣，谢谢你夺得了众人的心，跟你结合在一起，与你一同欢乐，与你一同受苦。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家中也愿意把自己完完全全摆上，愿意为爱近人舍弃自己的性命，这是你的命令。你要我们爱你，你要我们彼此相爱，你要我们彼此相爱就如同你爱我们一样，你爱我们为我们舍命，你也要我们愿意为弟兄们而舍命，喜悦的舍命。主耶稣，求你准备我们，让我们喜乐的跟随你，跟随到底，坚忍到底，绝不在最后的时刻改变我们的初衷。主耶稣，我们定义要跟随你，我们要跟随你到底，我们相信你说的，我们坚忍到底的跟随你，也必你与你一同为王。你喜欢你为我们准备的宝座完全，没有一个宝座是空的，都是有你的得胜者，你是万王之王。我们要因着你的十字架，让我们的旧生命死去，让你的新生命复活，让我们的旧思想被你圣神的光所除灭，圣神的水所洗净，被你的言语所洗净，好使我们愿意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都是你的思想情感意志，跟你在你的爱中完完全全的合为一体，我们就彼此在你内完完全全的合为一。你的每一个王都没有自己的想法，只有你的想法是合一的，你的王国所有的人都是同心合意的，彼此相爱，没有纷争，没有争大争小，而是 那谦逊的，你把他提到高位，赐给他宝座。主耶稣，求你就在这里兴起你的王，把你的宝座赐给蒙你召叫、被你拣选、忠信侍奉你到底的你的众王，得胜的王，得胜的基督徒。主耶稣，求你复兴你的教会，是你做主为王的家，是你的国度。愿你的旨意就在我们中畅行无阻，在我们的心中畅行无阻。你的旨意成行，如同在天上。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